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6年5月3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瑞迪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2016年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国位居倒数第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名列世界新闻自由敌人榜。马英九邀请30多名卸任高官登陆太平岛参观。韩国冬奥会组委会主席赵亮浩突然宣布辞职。朝鲜劳动党36年来首次党代会在即，韩国忧心朝鲜再次核试爆。法国政府劳动法修改草案在争议声中送交国民议会讨论。委内瑞拉反对派启动弹劾总统程序，举行公投的日期是关键所在。美国总统大选新一轮初选活动在印第安纳州举行，特朗普与克林顿仍然各自保持优势。
RFI， 接下来请瑞迪播报新闻详细内容。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总部设在巴黎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发布2016年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并在相应的新闻自由宣传活动中以讽刺的方式谴责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12位国家领导人破坏新闻自由。无国界记者组织自2002年起每年一次公布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排名。根据这项最新的排行榜，中国在180个国家中位于第176位，也就是倒数第四。排在第一位的是芬兰，排在榜上最后一位的是非洲国家厄里特利亚。法国位居第45，台湾排行第51，香港排行第69。这是香港自2002年以来的最差排名。无国界记者组织5月2日特别针对香港新闻自由状况发表报告，指出中国的手无形的却也越来越深入的渗透香港媒体，以致香港媒体的自我审查现象近年来越来越严重。无国界组织认为2016年新闻工作者职业环境严重恶化，独立性及自由度受到影响的情况在12个国家尤其严重。该组织在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宣传活动中选择了以讽刺的方式谴责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12位国家领导人破坏新闻自由。这12位国家领导人被视作是新闻自由的敌人。该组织在一份公报中也特别提到了香港《明报》总编辑江国元两周前被粗暴解雇的事件，呼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迅速改变对媒体的政策。有关世界新闻自由日活动详细情况，请您在新闻节目之后收听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荷兰海牙国际法庭即将针对菲律宾提出的南海问题宣布仲裁结果之际，台湾方面再做行动。总统马英九决定邀请包括郝柏村在内的30余名卸任政府高官前往有主权争议的太平岛参观。详情请听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政府向荷兰海牙国际法庭提出对南海问题的仲裁结果即将出炉，台湾再度针对敏感的太平岛出招。马英九总统决定后天，也就是星期四，将邀请卸任的政府高层官员前往太平岛参观。这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一连串保卫南海主权的行动之一。后天最新的一波将邀请包括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毛治国、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前外交部长胡志强等30多人组成重量级登岛团登太平岛，当天来回，行动命名为南翔专案。菲律宾向国际仲裁法庭申请仲裁的目标是中国大陆控制的南沙诸岛，在15项理由当中有一项提到太平岛。菲律宾说，连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只是礁岩，那么中国大陆填海造陆的其他礁岩更不属于岛屿，借以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而太平岛如果被国际法庭认定是礁岩，台湾将丧失太平岛周边200海里的经济海域。而太平岛东方菲律宾巴拉望岛的200海里经济海域的范围就可以往西几乎划到太平岛附近。 目前双方的经济海域是重叠的，对于捕鱼权跟矿产权等都有谈判的空间。登太平岛来回飞行时间10个小时，高龄96的郝伯村说，他一点问题都没有，已经做好登岛的准备，要亲眼见证南疆国土。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另外，北京西城区委5月2日宣布的对华远集团前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措施，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请听本台北京特约记者周希发来的报道。
曾经公开质疑党媒姓党的中国网络名人任志强，因严重违反中共政治纪律被处分留党察看一年。北京西城区政府网站昨天公布，近日中共西城区纪委研究并报区委批准，决定给予任志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针对当局在1个多月后宣布对任志强处以留党察看，独立时评人陈杰仁在接受联合早报网采访时指出，西城区委区政府早在今年2月发表的相关通知中，并没有用同志来称呼身为中共党员的任志强，让外界解读任志强很可能将被开除党籍。当时网上也有不少呼吁当局将任志强开除出党的声音。陈杰仁说，如今任志强没有被开除党籍算是胜利了。作者吴长林的文章说，如果按照此前北京官方千龙网的说法，任志强公然反党，违背4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官方处理的结果却仅仅只是留党察看一年，似乎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这样的处分不知道到底是官方不打棍子了的一种进步，还是他们底气不足的表现。官方对任志强言论的否定表明了官方的态度，但是从社会舆论来看，这种争论还没有停止。这个问题现在也许不好回答，但我想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历史，只有人民。未来历史的发展大趋势究竟是和任志强的言论相一致，还是截然相反，才是衡量任大炮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RFE。距离2018年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如今只有不到2年的时间，承担组织事务的韩国冬奥会组委会在出波澜。组委会主席赵亮浩周二突然宣布辞职，理由是他需要紧急解决他领导的企业面对的困境。这是韩国冬奥会组委会自2014年以来第二次更换主席。根据韩国奥委会周二发布的公报，赵亮浩的辞职是因为他需要应对手下的韩进集团目前面对的财务问题。韩进集团是一家国际物流运输集团，上周该集团提出要重组其债务以避免破产。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该集团业务持续下滑。法国总统奥朗德周二晚间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两国领导人均认为应当采取灵活的财政政策与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以便推动经济增长。双方均表示要在本月26日和27日在日本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表达这一立场。安倍此行正是为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做准备，在抵达巴黎之前他已经访问了罗马，但安倍也借此次访问之机为在巴黎组织日本博览会争取法国总统的支持。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法就举办日本博览会取得共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2日晚间在巴黎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会谈，确认将在5月下旬于日本召开的七国集团伊势志摩峰会上就反恐措施展开合作。安倍还透露，为迎接2018年日法友好160周年，日本政府有意在巴黎举办日本博览会2018，开展歌舞伎与能乐表演，包括浮世绘在内的日本绘画展览等介绍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动。奥朗德对此表示赞同。安倍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强调，很高兴能与法方就举办日本博览会达成共识，日法两国都十分重视文化，将进一步增进文化交流。此外，考虑到2020年东京主办奥运会和残运会，安倍也希望通过在巴黎推介日本文化，吸引更多欧洲游客前往日本观光旅行。据悉， 日本博览会上还将举行在法国等欧洲年轻人中人气颇高的动漫、漫画等日本流行文化的推介活动。双方在会谈中还对中国在南海建造军事基地建设表示关切，围绕经济政策，双方一致表示将重视汇市稳定，不希望出现剧烈波动。在世界经济减速的背景下，机动的财政出动是必要的。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朝鲜劳动党将在5月6日，也就是本周五，召开最近36年来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朝鲜各地代表陆续抵达平壤之际，韩国方面担心金正恩政权是否会再度举行核试爆，借国际媒体应邀前来报道党代会的机会，宣布朝鲜的核国家地位。根据路透社发自平壤的报道，韩国国防部长韩民球周二在韩国议会再次提出，朝鲜有可能在党代会召开期间甚至在此之前进行第五次核试爆。他表示，朝鲜的目的是成为国际承认的拥有核军事力量的国家。韩国认为朝鲜的核能力得到了发展。委内瑞拉反对党上周呼吁发动全民公投弹劾总统，两天内征集到将近200万公民的签名，远远超过了法定规定的20万人。反对派周日将签名书递交给委内瑞拉选举当局，弹劾总统程序就此正式启动。下一步将如何继续？请听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举行全民公投来弹劾总统，这在委内瑞拉的历史上十分罕见。2004年，委内瑞拉反对派曾经发起类似的弹劾程序，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不过这一次，委内瑞拉经济状况濒临崩溃，民怨沸腾。据委内瑞拉民调机构最新的调查，68%的委内瑞拉民众期待总统马杜拉尽快辞职，并且举行提前立法选举。不过要举行全民公投，走完弹劾总统的程序，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因为首先联名签名书必须获得委内瑞拉选举委员会的核实，而法新社报道说，选举委员会是一个清政府的组织，很可能借核查的机会故意拖延时间。正常情况下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核实之后反对派还必须在3天内获得400万选民的支持，之后才可以正式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全民公投。反对派期待能够在今年11月份举行。专家指出，何时举行公投将十分关键，因为明年1月10日是前总统查韦斯总统任期4年的日子。按照委内瑞拉的宪法，马杜拉应该继续接任总统，任期为6年，也就是说超过了此一日期，马杜拉即使遭到弹劾，也只能由目前的副总统来接任总统。而副总统同马杜拉同属社会党，推行的是同样的政策，因此弹劾总统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变数，马杜拉政府将使用一切手段来推延公投举行的日期。
法国政府劳动法修改草案经历了近2个月的争论之后，今天送交国民议会讨论。送交讨论的草案已经一改再改，将近5000项修正案将在未来10天内交由议会讨论。国民议会应当于本月17日就最后文本表决。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草案获得通过的阻力仍然不小，政府仍需再争取到40名议员的支持，方能让草案过关。不过，政府总理瓦尔兹表示，使用宪法第49条第3款强行通过并不是政府的首选方案。劳动部长也表示，他不想以动用宪法第49条第3款相威胁。美国总统大选新一轮初选活动周二在印第安纳州举行。到目前为止，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目前仍然在各自阵营中处于领先地位。对于特朗普的竞争者来说，印第安纳州的投票活动是他们抵挡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最后机会，但这一项努力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在民主党阵营，希拉里·克林顿目前已经遥遥领先其对手桑德斯，几乎可以肯定获得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提名。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米斯图拉周二前往莫斯科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尝试推动俄罗斯为叙利亚境内恢复停火再做努力。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5月3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今天5月3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全球新闻自由日。根据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日前发表的2015年全球新闻自由年度报告，去年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总体上出现巨大倒退。一方面，中东局势的动荡以及全球安全状况日益严峻是新闻自由出现倒退的主要原因，而另一方面，全球各地意识形态领域的急剧演变也使专制独裁势力日益抬头，民主自由体制受到侵蚀以及威胁，这些也使新闻自由面临重大考验，尤其是在那些新闻曾经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却日益脆弱的地区。这也是为什么记者无国界组织周一专门就香港的新闻自由发表报告，报告的标题就是北京看不见的手更加深入香港媒体。无国界组织亚太部门负责人本杰明·伊斯迈尔就此接受了本台的专访，他首先向本台介绍了无国界组织为何专门发表香港新闻自由报告。他说，
我
们之所以决定推出香港新闻自由报告，是因为香港媒体不断出现媒体记者遭到解雇、遭到身体以及精神上的摧残的现象，新闻工作者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些问题屡屡遭到披露但却看不到任何改善，所以我们决定将两年来香港的新闻自由做一个总结。说到香港媒体，我们经常用这么一个词，那就是自我审查。其实对被禁止发表文章的记者来说，这并不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而是他的老板或者是媒体所从属的财团做出的决定。所以我们希望将这一切做一个总结，因为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媒体记者认为这些事件侵犯新闻自由，但是当局却总是以没有证据为理由来搪塞。当有记者遭到解雇，当广告商退出广告协议，有关部门都以经济原因来解释，而事实上这些事件都涉及到利益冲突以及新闻自由，而其背后隐藏的都是北京的黑手，尽管北京当局小心翼翼地隐藏得远远的。伊斯迈尔在访谈中特别强调说，香港正处于历史转折点，那些涉嫌侵蚀媒体自由的幕后之人必须被问责，以北京为首的新闻自由的敌人必须遭受谴责。确实，北京的看不见的手不仅在左右香港媒体，而且也在逐步操纵西方舆论。伊斯迈尔介绍说，虽然北京对西方舆论的操纵并没有对香港那么明显，但也不缺乏实力。他们在报告中也列举了多个例子，比如说中国的百度进入巴西市场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封锁了有关六四的信息，也有多名法国记者就曾经多次遭受来自中国使馆的压力，中国使馆官员甚至亲自前往法国24小时电视台的办公室，要求电视台不要播放该台记者拍摄的有关西藏的实地报道。那么面对全球新闻自由的倒退，如何行动才能够捍卫新闻自由？伊斯迈尔这样向本台表示说，在近日香港大学生举行的游行队伍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标语，他们不能把我们都杀死，但是沉默却能够。这条标语是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滕彪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时打出的。确实，沉默可以是杀手，这在香港是如此，在全球更是如此。媒体的记者首先应该站出来将真相告诉民众。我们看到了香港《明报》近日如何刊登专栏，不断抗议《明报》领导解雇敢言记者，记者应该极力抗争，非政府组织记者协会也应该极力援助，应该将真相公之于众，并且广泛的传播，只有这样才能够向相关政府以及媒体施压，才能够抵抗新闻自由的倒退。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请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亚太办公室负责人本杰明·伊斯迈尔介绍有关香港新闻自由的报告，是由杨梅采播，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珍妮特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关注今天下午在法国国会将受到左右政党炮火交错攻击的劳动女部长何姆里，因为其新推出的劳动法改革草案已经掀起全国大规模的反抗示威浪潮。共产党的人道报头条也关注这项劳动法的改革，并且誓言要夜间站起来的战斗，这也刚好就是抗议劳动法改革草案行动的新团体的名称，夜间站立起来。报道指出，有5000条修正案将被提出，这下子法国国会在人民的压力下得好好的审核他们了。另外也是关注同一主题的天主教十字架报提问说，经过一改再改的这项劳动改革法是否还有意义呢？今天左派的解放报头版头条关注大企业老板的薪资，报道指出奥朗德在竞选期间承诺要降低法国大企业老板们的薪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降低之后，现在似乎又开始升高了，导致某些股东开始表达他们的愤怒，例如他们对雷诺老板的薪资表示反对态度。今天也正巧是左派政党人民阵线 Le Front Populaire 创党80周年的纪念日，解放报也就借题发挥，似乎想借老板高薪的议题挑起老板与平民百姓的战争，干脆就下了一个发音类似的头版头条的标题，人民冲锋阵线 La Front Populaire。 今天经济性的回声报头条关注法国核能的龙头老大阿海法集团因一项听证会引发对其核能成分档案造假所引发的担忧。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经济性回声报的企业市场报道，法国国营铁路公司 SNCF 旗下的子公司凯奥雷斯公司将与上海地铁公司共同打造一条上海自动地铁。凯奥雷斯从2010年起就耐心在中国努力准备成立分公司的工作，上海合作企业申通公司周一宣布说，这个占据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运输量 70% 的公司确评中选为上海申通地铁的地方合作公司，从事上海全自动的第八号地铁的未来扩展的经营开发及维修项目。这条新造的上海地铁长 6.7 公里，预计将于2017年底揭幕通车，不过相关的单位尚未透露这个正在等待中的合同之金额。凯奥雷斯公司的领导层从2014年底就开始提到这项工程计划，此外这似乎也是肥水不外流的工程做法，因为其合作伙伴就是上海地铁公司的本身申通地铁集团。对于日后将与法国公司合作，中国方面的上海地铁负责人表示很有信心，而且可能打算日后更野心勃勃的双方合作计划，例如在中国合作打造其他的城市的地铁，而且同时也打算合作进军亚洲国家。回声报指出，中法两家地铁合作集团单单就合同的纸面上看来是立足在平等地位的，上海地铁将持股 51%， 不过这还得经过股东们一致的同意。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与法国凯奥雷斯公司地铁的联姻也是一个认识科技的最好机会。上海已经有一条自动地铁，但是目前仍然有驾驶员坐镇在上面以防万一，特别是要学习如何运作招标及草拟让步地铁合同。在法国方面，他们获得了好的声誉，因为上海地铁在几年当中成为全球最长的地铁网络系统，超过580公里，再加上进军中国市场，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市场，但是却很难打入的市场。这也是法国的凯奥雷斯地铁公司 的大部分大众交通的竞争对手，所以放弃竞争的原因。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潘卫主持的《北美来红》。
今年春天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皇家造币厂参观的中国游客，用双手拎起展示里那一块重28磅的24K 黄金造像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手里的金块近400多于加拿大央行的黄金储备。世界黄金协会今年3月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官方承认的黄金储备是1778.5吨，比2015年4月美国彭博社对中国黄金持有量的保守估计3510吨少了近一半。同样是黄金储备，加拿大卖空而中国藏匿，这是什么逻辑？今年2月，拥有多家全球大型黄金公司的加拿大宣布已经卖空国家的黄金储备，代之以更易流通的资产。过去60年来，加拿大的黄金政策经历了巨大转变。在重视黄金时期的1955年，加拿大黄金储备是1088吨。转折发生在美国总统尼克松1971年取消金本位制度后，加拿大逐年减持黄金，从2000年的46吨到今年2月29日的77盎司，加拿大已经在世界各国黄金储备排行中垫底，远远落后于阿尔巴尼亚、海地、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等穷国。加拿大卖空黄金的理由简单而充足，金条不如政府债券那样容易变现，且从长远来看，各国政府和央行都通过投资更安全的资产如美国国债而获得回报。面对加拿大卖空黄金储备这一行为，著名的货币银行和经济危机专家斯蒂芬·米姆质疑，既然黄金不再在货币供给上有任何作用，那么问题就不在于加拿大卖空，而是为何其他国家那么执着于黄金储备，甚至不停地增加积累。3月中旬，这位曾与末日博士卢里埃尔·卢比尼合著经济危机学的美国专家在悉尼先锋晨报撰文，为何加拿大卖空黄金而中国不。文章指，一些国家持有黄金与稳健的财政政策没有关系，却和历史分量有关。审视之下就会发现一种意想不到的格局，拥有可观黄金储备的国家往往都有全球霸权、列强或经济强国的历史，或者正在成为这种角色。斯蒂芬·米姆引用了圣塔克鲁兹加利福尼亚大学两名经济学家在2012年发现的国家黄金持有量与其全球实力的关系。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是世界第一黄金储备大国，17世纪的重要帝国荷兰人口虽然只有1700万，黄金储备却排名第10。曾经辉煌的葡萄牙帝国尽管现在也只有1100万人，却以黄金储备382吨居世界第15位。德国、意大利、法国、俄罗斯和英国等老牌帝国也都跻身全球的前20位。中国在这项排名中名列第6，其黄金储备与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成正比。斯蒂芬·米姆认为，中国之所以持续购入黄金，是因为它正遵循历史上古老帝国心照不宣的信条，那就是如果你想成为重量级角色，就得有重金属。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金国，2009年以来生产了2000多吨黄金，同时加速黄金进口。2010年到2015年间，通过香港进口了3300多吨，还通过上海进口了数量不明的黄金。2015年7月，在闷声发大财6年后，中国公布的黄金储备从2009年4月的1054吨增加到1658吨，持有量仅增加了600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瞒报了黄金储备数据。分析师罗斯称，中国公布的数据远低于其真正的持有量的估值，中国真正的黄金持有量至少是公布数据的2倍，可能达到4000吨。凤凰网文《中国消失的黄金储备大猜想》指，中国消失的黄金如果不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金库里，那就在中国公民、国有银行 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及国务院属下的中国投资公司手中，并相信如果中国的确是通过中投公司或其他国有银行来持有黄金，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完全能在一个月内快速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加上这些黄金，以迅速展示更多的黄金储备。想在21世纪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藏匿和分流黄金储备，其战略意图是什么？斯蒂芬·米姆在分析加拿大卖空行为的动机时写道，加拿大一直是帝国的玩物，不曾有自己成为帝国的野心。加拿大的决策者从没有想过要通过积累黄金来展示自己的伟大，他们会对残存帝国头脑的拜金者说，这都是你们的脑袋在作怪。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6年5月3日星期二，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世界新闻自由日，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起讽刺宣传活动，谴责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12位国家领导人破坏新闻自由。台湾总统马英九邀请30余名卸任高官登陆太平岛参观。韩国冬奥会组委会主席赵亮浩突然宣布辞职。朝鲜劳动党36年来首次党代会在即，韩国担忧朝鲜再次核试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法国总统奥朗德，为月底七国集团日本峰会做准备，并为在法国举办日本博览会争取支持。美国总统大选新一轮初选活动在印第安纳州举行，特朗普与克林顿仍各自保持优势。法国政府劳动法修改草案在争议声中递交国民议会讨论。委内瑞拉反对派启动弹劾总统程序，何时举行公投是关键所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的货币政策试验旨在说服民众通缩即将结束。黑田东彦星期四对记者表示，宽松举措为经济带来了正面效应，应该会在不超过6个月的时间内出现，暗示如果不能够提振通胀，那么央行可能考虑在今年稍晚继续宽松。在上个星期，日本央行在3个月内第二次采取了让金融市场感到意外的措施，这次是他们决定保持货币政策不变。而之前市场大多预计日本央行将会增加资产购买或者继续降低基准利率，甚至是同时采取两种手段。路透社报道说，根据熟悉日本央行思维的消息人士说，日本央行上星期决定暂时不拿出更多的宽松举措的关键原因是担心即便在印钞之外出台新刺激举措，那些对央行负利率政策迄今存疑的家庭和企业仍将不为所动。日经新闻说，日本银行在4月28号召开的金融政策决定会议上决定维持现行的货币政策。由于在日本金融市场上期待日本央行实施追加货币宽松的声音很强，由于落空，日经平均指数28号下跌了600多点。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在会议以后的记者会上强调，工资上涨推动消费恢复的积极的良性循环仍在持续，表达了放弃新一轮货币宽松的理由，但是消费和物价等指标显示经济明显停滞，不得不推迟定为政策目标的2%物价上涨的达成时间。路透社报道说，市场压住央行进一步放松政策，这意味着黑田东彦如果按兵不动，就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日元升值，股市下跌。通缩被认为是日本20年经济疲弱的根源，物价下降的预期打消了消费者大笔支出的意愿，自19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一直因此受到了抑制。日本央行一月在量化质化宽松政策之外，又出其不意地祭出负利率政策，意在推动经济摆脱物价下降和低增长的漩涡。 这些举措旨在压低实质借贷成本，提高公众对几个月后物价上涨的预期，从而鼓励企业和家庭现在支出而不是储蓄，但几乎没有成功的迹象。日本央行三月一项调查显示，83.9%的家庭不乐见物价上涨，三个月前的调查为82.4%，凸显要消除根深蒂固通缩思维困扰消费者所面临的挑战。日本央行官员指望日本复苏的前景在年中左右改善，他们表示关键在于4到6月开始的新财年的服务业物价是否会上涨，如果上升，将显示企业劳动成本上升正稳步传递到消费者。不过，许多分析师预期，日本央行将在7月政策会议中大幅下调通胀预估，因为全球需求疲弱，而且日元继涨损及企业获利，从而打击企业调高工资的意愿。部分分析师甚至警告，在目前的框架下扩大刺激，这似乎是黑田目前的计划，可能终将证明对于改变民众对物价走势的看法起不了作用。日经新闻说，在日本央行4月28号会议之前，日本最大银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社长平野信行说，风险正在扩大，公开批评了负利率政策。对此，黑田表示，金融机构在最近3年获得了高收益，称不会根据金融机构是赞成还是反对来制定政策，在这个基础上表示，如果必要，还将继续加大负利率。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再继续收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采访中国著名意义作家慕容雪村，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慕容雪村是互联网时代成就的作家，他原本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在互联网上发表处女作《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一举成名。此后他陆续发表《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原谅我红尘颠倒》《中国少了一味药》等几部作品，成为当红一时的网络作家。他的新浪微博有数百万的追随者。不过，将网络作品整理出版的过程让他领教了中国神秘莫测又无所不在的审查制度。他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观察也没有只停留在文学写作。近些年来，他越来越多的就公共事件发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选择沉默的时候，担当起敢言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这种敢言使他成为当局眼中的敏感人物，他不断被警方邀请喝茶，他粉丝众多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13年就已经一一被注销。失去了表达平台的慕容雪村如今开始把自己归类为意见者。2015年9月底，慕容雪村来巴黎参加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的法文版发行活动，他接受了法广的采访。中国少了一味药是慕容雪村2009年卧底江西上饶一个传销团伙后完成的调查作品。如果说作者以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揭露了传销团伙的内幕的话，这些内幕折射出的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慕容雪村，你好。这次来法国为您这本《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本书的法文版出版做这个推荐活动，那我们就还是以这本书来开头。您写这本书的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传销的团伙，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折射着中国一个社会的景象。您觉得5年之后，中国这个社会情况有变化吗？
现在评价呢，我觉得状况是只有比以前更坏。特别是最近的这两年左右，我本人身边就有超过13个朋友被捕，我们所见的报纸、杂志、电视，这些所有的媒体，在报道事件的尺度上全通通收紧，在言论自由这个方面，也是有大幅的倒退。我个人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被注销了超过15个我的社交媒体账号，然后法治状况呢也是越来越糟糕。就在今年的7月10日左右，有超过200个维权律师被逮捕，其中当然有很多已经被释放了， 但是这样的行动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在其他方面呢，经济状况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状况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是相当的不乐观，其中不仅是包括工业、农业这些基础产业，股市在六月份也是有算是一个灾难吧，这么一次大的股灾。种种状况来看呢，我觉得中国的现在的形势是比以前更加困难了。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些异议人士来说，我觉得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讲，可能情况都会越来越艰难。
在写《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本书的时候，你说这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因为它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是缺乏常识。您说的这个常识是什么呢？因为我从看您这个书，其中您提到就是这个饿了要吃饭，这是常识，但是这其实已经都不再是常识，而是本能的问题了。
那本书呢，在写的时候其实写的不仅仅是传销，传销只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由头而已。我试图谈论在中国生活中缺少的那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为什么饿了要吃饭这样的事情还是有人拿这样的事情来骗人，教导人们饿了时候不要吃饭？这显示出呢，在六十几年的这种洗脑的宣传和教育之下，它甚至会把人的本能都会扭曲了。而这样被扭曲的本能其实不仅仅是吃饭这件事情上。这本书的书名叫少了一味药，其实少的不仅仅是一味药，在我谈论的这味药常识之中，其实包含了许多特别浅显而且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谈论国家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领土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跟政府区分开来，但在中国呢，大量的人是没有这样的意识的。那么把政府当成国家，甚至把执政党当成国家，甚至把党魁本人当成国家，这是中国的爱国主义里边常见的一些混淆的问题，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坚持独立的观点，在当今的这个环境下，其实还是相当艰难的。而且呢，尤其最近几年呢，很多的知识精英其实选择了沉默，但是您呢，还是坚持站出来了。在这个公知污名化的时候呢，你很乐意担当起这个公知角色。那么，首先您怎么看这个公知的社会角色呢？
我觉得对这样的词汇呢，本身我也有点怀疑。所谓公共知识分子，那我觉得一个前提条件是有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边，我们谈论公共性的话题。在2009到2012年间很短的一个时间里边呢，因为有互联网的出现，因为社交媒体的出现，可能我们有了一点点的公共空间，但是跟真正的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比起来，这点公共空间其实真是谈不上有多么公共。所以说呢，在一个基本上缺乏公共空间也缺乏公共讨论的这么一个社会，我们自称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多多少少呢，我会觉得有点名不副实，甚至有点大言不惭。到现在呢，差不多像我这样的人呢，其实更是没有公共空间了，在中国几乎没有我发言的平台。我前两天呢，我又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没发几条东西就突然就被注销了。而你要再注册一个新的账号，他要求电话认证，方方面认证，非常麻烦。没有发言空间了，没有公共空间的这么一个社会，何来的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现在呢，更乐意把自己称为叫异议知识分子啊，意见者。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空间，但是坚持着发出一点声音来，在自己的小群体之中，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在自己能够到达的平台之中发出一点声音来，仅此而已。
刚才我们提到坚持，其实在这种环境下还是风险很大。在这几年中国的自由空间收紧的这种情况下，其实被抓捕的这个话题一直好像并没有远离你们的日常的谈话。您跟朋友谈话的时候就说，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我想被抓捕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件愉快轻松的事情，那怎么面对这样的这个恐惧？您天生比别人更勇敢吗？
肯定不是。我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我就会想我对家里会不会有摄像头。警察呢，不管是他自称是社区民警还是派出所民警，时而不时的会找借口来敲你的房门。而其实我很清楚，他们来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表面上说的那些目的，可能更多是侦查窥探，类似于这些。然后我也喝过很多次茶，那么你常常会想到，如果有一天我被抓了，我会怎么样？我的亲戚朋友家人会怎么样？在里边的生活，没有几个人像我一样了解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那里边生活真是不堪想象。 或许会有人对坐牢这件事情有一点浪漫幻想，但我现在大多数人没有，我也没有。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坐牢呢，在某种意义上，在当今中国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特别因为你的政治见解而坐牢，因为你的言论而坐牢，其实在民间可以收获到广泛的尊敬，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这让很多人呢，对于坐牢减轻点心理负担。假如坐牢不仅是身体不自由，还同时还承受整个社会的这种鄙视，甚至被整个社会抛弃，这肯定是更大的困难。但是现在呢，因为政治见解而坐牢，因为言论而坐牢的话，多多少少成了一个英雄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像我们这样的人呢，长期在这种恐惧之中生活，在恐怖之下生活，多多少少有点习以为常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恐惧，可能比外界看起来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年了，可能我们处理恐惧的这种能力可能要更强一些，更知道怎么样应对这种恐怖之下的生活啊，这是第二个原因。还有原因呢，对我来讲呢，大概多多少少是一点责任感吧。我今年41岁，虽然中年男人了，按正常来讲呢，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应当为我们自己的社会做一点事情，这也是就是我一点点责任感。正是因为这几个原因，他才让我一直在坚持说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那么多朋友纷纷被抓进去了，好像多多少少你有感觉对他们有点道义上的愧疚，就是那么既然你们都被抓了，那么好吧，我也陪你们，就这种。
现在回到您这本关于传销这本书，您在这本书里面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您没有给出答案，就是说当有一天这些参加传销的这些人，他们耗尽了他们的积蓄，也耗尽了他们的身体，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那他们会怎么样来回报这个曾经纵容传销的人间？如今您对这个问题有答案吗？
发生过几起这样的事情。在几年之前呢，有一个人在一个小学门口拿着刀砍这些孩子，那个人呢，他就是一个传销者，就是一个被骗进传销团伙去的这么一个人。当局的说法呢，就是说他有点精神失常，但是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我觉得即使没有精神失常，即使精神状况之下，也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他很可能是一个很清醒的反社会的人啊，有反黑社会人格的这样一个人。未来呢，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会更多的出现。一直到今天呢，中国社会对传销这个事情并没有真正的重视，完全不重视。而且与此同时呢，有差不多上千万人，应该至少有1000万人吧，是被蒙蔽在这样的骗局之中。然后骗局呢，不仅是骗他们的钱，更多的伤害他们的肉体和精神，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未来呢，我们有可能要应对大量的像在江苏泰州发生过的那样的事情，面对更多的这样清醒的有暴力倾向的反社会人格的人。
你所提到这个社会其实始终没有对传销这个问题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但其实传销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对洗脑的这种灌输，还有对人的一种蒙蔽，这样的方式是它不只是一个传销团伙的问题，就是它这个社会环境实际上形成了它这种逻辑，实际上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出来。
对，传销呢，其实在其他的国家也有，但你会发现上当的人呢是非常非常的少数。但在中国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群体？你仔细分析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它跟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是一致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容易被洗脑？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被洗了一半了，或者已经本身就被洗脑了，或者说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型的传销社会。我们就是一个大型的传销团伙，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传销团伙中呢，这个目标是2年之内赚500万；在更大中国社会中，这个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啊，最近这个传销目标最近又重新提出来了，就是然后要求人们吃苦，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当许多人认同大的这套宣传的说辞，这套洗脑说辞，你进入传销团伙中，你会发现自己毫不费力地接受他们所有的荒谬理论啊。这也说明呢，这两个社会，传销社会小社会跟整个中国社会这个大社会之间就非常相像的这种同构因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著名作家慕容雪村先生的采访。慕容雪村在采访中也谈到了他的新书。如果您想了解他笔下的2072年时的中国会是怎样，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公民论坛栏目中收听这次采访的完整内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肖曼主持的《法国风光》，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一部探索人生幸福之道的书《三友探寻智慧之路》在法国书坛掀起热潮。从书名就可以得知，该书有三位作者，他们既都是不同专业的专家，也都是享誉法国书坛的畅销书名家，三人著作的读者相加绝对超过了400万。三友探寻智慧之路这本书长达480页，三位作者分别为心理学医生克里斯多夫·安德烈、哲学家亚历山大·罗莲和藏传佛教僧侣马修·理查。三位作者各有不同的职业专长，但在每人的著作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交叉点，即探讨人一生中如何可以找到感情和精神领域的幸福之路。三位作者中有今年已经70岁的法国著名藏传佛教僧侣马修·理查，他的著作中有不少是从佛教或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人对幸福的追求，人的同情心、安详感的起源、沉思默想的艺术、追求利他主义和与人为善等等。法国心理学医生克里斯多夫·安德烈的心理学著作也一直受到法国大众读者的欢迎。他研究论述人的自尊心、人与人生的不完美性、寻找自由幸福的人生实践和艺术。他主张建立追求人生幸福的心理学，他研究人的恐惧、担忧、焦虑、强迫症等等是如何阻碍人获得幸福感的障碍。他呼吁人们有意识地抵御外界的有毒人格对自己人生之路的干扰和破坏。三位作者中最年轻的是1975年出生的哲学家亚历山大·罗莲，而他却是一位残疾者。由于在出生时颈部为被脐带缠绕而受伤，使他失去了正常的语言和行动能力。在残疾人院生活了17年的亚历山大·罗莲最早学习过商业，后来偶然在书店里接触到哲学书而触电，成为哲学家和希腊学的研究者。2000年他的第一本书《歌颂弱点》受到读者的欢迎而出名。2002年他的第二本书《做人的职业》使他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之后的三本书更主要以哲学家的身份探讨人格的成长建立与哲学的关系。三友探寻智慧之路这本书是以上三位作者从不同人生经历和专业学养的角度探讨人生幸福命题的新书。这三位作家都已经是畅销书的作者，其中两位又生活在尼泊尔和韩国，但他们都希望像钢琴演奏家那样来一次六手联弹的写作，回答普通人的各种人生问题。于是在两家出版社的帮助下，三位作家终于敲定了一个3年后共同约会的日子。如同拍摄一部电影那样，三位作家2015年1月来到法国西部多尔多尼河附近的山林住宅中，共同度过了10天，每天同吃同住，有共同的作息时间，吃的饭菜是来自附近一家佛教寺庙的素菜。在工作时间内，他们按照不同的题目各自发表人生幸福的高见，唯一的纪律是让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话题不会被别人打断，直到全部说完。 整个谈话过程全部由出版社进行了长达80小时的录像，之后作者和出版社又重头重看录像，删去重复之处，将口头表达的形式形成文字。三位研究论述人生幸福命题的法国名家表示，这本书是三个朋友间的心得交流，是他们三人期盼三年之后的宝贵经历。书中谈的是人生，人一生的行为，与他人相处之道，个人追求幸福之道，也是他们各自从佛教僧侣、哲学家、心理学家的不同视角来谈对人生幸福的信念，讲述亲身或他人的人生经历，探讨的是人生大问题，是对人生真谛的深刻启迪，却并不是人生问题的教学课本。三位作家的观点意见不尽一致，但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生中的痛苦和种种无奈消极情绪，启发人追求幸福的潜能，发现和发掘利他主义的人生动机，从而获得真正自由和幸福的人生。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介绍法国三位名家合著的新书，探讨人生幸福之路，由肖曼编播，感谢 Olivier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瑞迪播报最新消息。
巴九民院最后一名在押囚犯可能于今年十月获释。法新社引述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周二发布的消息指出，因参与1989年的学生运动而被关押至今的苗德顺可能于今年十月获释。法新社的报道指出，现年51岁的苗德顺是目前所知的因为参加巴九民运而被捕的最后一名仍然在押的囚犯。1989年8月他被以纵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年后，他被改判无期徒刑。1998年，他的刑期被减至20年。对话基金会还透露，苗德顺多次因为在狱中表现而获得减刑，最后一次减刑判决是在今年的三月。根据对话基金会的消息，苗德顺不仅患有肝病，而且有精神分裂症，已经多年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其家人也早已经停止探视。对话基金会引述中国官方数据指出，1989-1964之后，中国全国至少有1600人因为参加集会活动而被捕判刑。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
国际记者组织发起讽刺宣传活动，谴责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在内的12位国家领导人破坏新闻自由。台湾总统马英九邀请30余名卸任高官登陆太平岛参观。韩国冬奥会组委会主席赵亮浩突然宣布辞职。朝鲜劳动党36年来首次党代会在即，韩国担心朝鲜再次核试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会谈，为月底7国峰会在日本峰会做准备，并为在法国举办日本博览会争取支持。美国总统大选新一轮初选活动在印第安纳州举行，特朗普与克林顿仍各自保持优势。法国政府劳动法修改草案在争议声中递交国民议会讨论。委内瑞拉反对派启动弹劾总统程序，何时举行公投是关键所在。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6年5月3日星期二，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